据澳洲智库近期一份报告，近五年嚟，中国整体对东南亚影响力高于美国，而且双方嘅差距正系扩大。专家分析，中国虽然系东盟最重要嘅经贸伙伴，但如果对当地施加经济胁迫，双边关系恐怕会倒退。此外，喺北京持续借东南亚华文媒体进行大外宣之际，专家建议美国外交官应该积极参与当地嘅活动，系宣达华府嘅理念。美国同埋菲律宾正系举行历嚟系最大规模嘅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嘅军队喺4月26号星期三喺南中国海上发射火箭弹击沉一艘假想嘅敌舰。对此，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通讯办公室发布声明话，希望菲律宾能够藉由呢一场嘅演习，加强与美国合作而受益。在美菲加强国防合作的同时，中国国防部又宣布中国与新加坡最快会在本星期举行一次联合军演，这个是两国自从2021年以来首次。种种迹象显示，随着美国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安全关系，中国亦都正试图加强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与之抗衡。但是据澳大利亚智库一份最新的报告，美中在东盟的竞争不单在军事上，亦都在经济、外交和文化层面上相互制肘。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4月20号发布一份名为《亚洲强权简介：中国同埋美国相遇东南亚》的报告，基于同样由洛伊研究所发表的2018至2022年亚太势力指数的数据，为美中两强对东盟10国的经济关系、国防网络、外交同埋文化影响力等4项嘅领域上的表现打分，每一类别满分都是100分。报告指出，中国2022年对东南亚整体的经济影响力达到70分，而美国只有30分。而且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都优于美国，其中中美的经济影响力在老挝的差距最大，比分是92比8。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一直相当密切，中国亦都是东盟大多数成员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更加对当地投入几十亿美元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这项的数据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虽然双方经济合作持续向好，但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说，2012年中国曾经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出现对峙事件之后，一度暂停从菲律宾进口香蕉。此外，澳大利亚2020年亦都因为主张调查新冠病毒源头，遭受北京下令暂时封杀牛肉、葡萄酒等商品。阮成忠说，有鉴于此，中国未来不是不可能因为政治问题而对东南亚部分国家采取贸易报复的手段，届时双边经济关系必然是将会受到冲击。
China may use some kind of like economic tools and to give the warning to you know South Asian nations that you shouldn't find some way to protest against China.
阮成忠说，中国可能是会使用某种的经济工具对东南亚国家发出警告，要他们不要对中国提出抗议，或者与美国越走越近。如果中国作出类似的举措，就好像他们拿着石头是砸自己的脚，不单止会破坏他们在东盟的形象，经济影响力恐怕都是将不如以往。中国除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超越美国，外交影响力上也是更甚华府。洛伊研究所说，中国在东盟十国的外交影响力达到63分，美国仅有37分，而且东盟每个国家的得分都低于中国，与美中在经济关系指数上的情况是一致。对此，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钟伟伦说，中国与东盟的高层官员往来频繁，双边在2021年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早于美国和东盟之前，而且不时能够在东南亚各大重要活动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中国外交官出席，甚至是发表言论，显示北京对东南亚的外交影响力确实是相较华府更为巨大。钟伟伦说，纵观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外交官，他认为他们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当中表现突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和研讨会、商业展览，他们在各自服务的国家当中试图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外交官亦都比美国外交官更为活跃。印尼曼农天主教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伊拉曼哈托洛表示， 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进行扩张行径，身为全球军事强国的美国将会持续藉由他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三边军事联盟奥库斯，以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非正式组织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抗衡来自北京的海上威胁。预计与东南亚的国防合作亦都只会是有增无减。在美国积极与亚太盟友深化军事联系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将这个项目是领先中国。但是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是提醒说，相较美国，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位置较近，北京直是地利之便扩大在当地的军事部署并非难事。因此虽然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国防网路的项目上仍然优于中国，但是领先幅度很难再扩大。顾长永说，美国要增加在东南亚这边的军事影响力困难度是几高的，毕竟它在地缘上武器的昂贵度、后援的补给维修等，美国这方面的确是不如中国大陆是来得方便。美国另外一项在东南亚优于中国的领域是文化影响力。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这个项目的分数是52分，略微高过中国的48分。洛伊研究所指出，美中在这个领域上其实是各自具有优势，好像是美国主要透过新闻通讯社、报纸和广播公司增强他们文化影响力，而中国就与东南亚的人民交流更为是密切。洛伊研究所并且表示，中国对东南亚媒体的影响力亦都在增加，虽然这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民主外语大学的顾长永是认为，美国不单止对东盟，对全球媒体亦都有强大的影响力。不过与此同时，中国正是努力在东南亚透过华文媒体进行政治宣传，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强北京在当地的外宣力度。
由于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华文的媒体，那事实上华文的媒体新闻呢、报章杂志呢，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控。
他说，由于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华文的媒体，事实上华文的媒体是新闻、报章、杂志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控，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他是一直在这方面是加强的。美国智库自由之家亦都曾经在去年9月是发表研究报告，直指近年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语媒体都是主要传播亲北京论调的内容，而这个可能在未来是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美中是各有所长，不过洛伊研究所报告显示，2018年美中在东南亚的整体比分是48:52，但到了2022年美中分数分别是46分和54分，也就是说美国这五年来对东盟的影响力不仅落后比中国，而且差距是正在扩大。富布赖特大学的阮成忠说，虽然美国在去年就已经定位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目前来看，华府在东南亚缺乏全面而且具体的政策，导致难以在这里赶上中国。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美国需要是应对俄乌战争等其他区域事件，以及固有该国的内政，导致是分身乏术。但他提醒说，如果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没有重大变化，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差距可能是持续扩大。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钟伟伦就说，美国如果希望增强在东盟的影响力，就应该是尽可能透过参与各项活动宣传华府的理念，或者是扩大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以传达资讯，透过积极表态缩细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鸿沟。
I think American diplomats need to wear out the shoe leather more in the countries that they are posted in. They need to press the flag, they need to kiss more babies, they need to be present at more, you know, groundbreaking of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钟伟伦说，他认为美国外交官需要在他们派驻的国家更加积极参与活动，他们需要是更多与人互动，获得更多的公众的支持，他们需要参加更多工厂的动土仪式。最重要是他们需要在社交媒体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美国外交官想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已经为该地区带来了实际的利益，这样他们似乎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